開始的時候，讓我們都一起有個簡單的祈禱。親主，我們去多謝讚美你，讓我們在新的一年繼續有你的話語，特別有福音的好消息在我們的生命當中來到去流淌。還有求你來到去幫助，讓我們今天藉著你的聖靈，將你的話語承載在你的心，在我們的生命當中，來到去攪動，也都來到去激勵我們，讓我們去看到你神蹟背後真正的意義。願主你今天與我們同在，聽我們祈禱，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而求，阿門。好，在這裡都再一次代表教會，祝福各位基督的弟兄姊妹，新年快樂，主恩蒙福。今天是約翰福音神蹟的最後一講，不過沒想過呢，原來在這個的講道之前，給我題目先，那個 PowerPoint 出來，在這個的未講道之前呢，已經有很多人給一些回響我，給一些反應我，就關於這個的題目的。第一個反應就是說，那個字禁心怎麼讀啊？墳刑啊，那兩個字叫做。第二個反應呢，就是說，喂，新年流流，中國人不要講這些東西了，行不行？這兩個反應呢，都大概估到的。不過第三個反應呢，就我真的沒想到。有人說，喂，你的題目令我想起那些梁祝化蝶啊，咁嗰呢個題，聽完之後真係覺得要悔改啊！我諗住以為好潮啊，不過無論點都好嚇，呢個嘅題目嚇，佢已經出色咁樣完成咗佢嘅使命啦，幫助我哋去記得嚇呢個嘅題目，大概就係講到關於愛同埋死亡之間嗰個嘅主題嚇。咁如果我哋去睇翻約翰福音這個的神蹟，你會發現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呢第一個的神蹟，水變酒的神蹟，是在一個的婚禮上面來到進行的。而今天最後一個的神蹟，第七個神蹟，是在一個的墳墓上面，是一個的喪禮的現場來到去進行。開始是一個的婚禮，結束是一個的喪禮，正好好像是貫穿一個人的生命，從開始直到結束，主耶穌呢都參與在其中。所以難怪約翰都是這樣說，他說他寫這些神蹟是要叫我們信耶穌，並且呢在當中來到去得著生命。神蹟其實最重要的目的是說我們怎樣能夠在這些神蹟當中來到去得著那個的生命，並且呢是得更加豐盛。所以如果水變酒的神蹟大家有印象的話，其實都是講緊一個關於生命的危機。當我們的生命遇上缺乏，遇上枯竭枯乾的時候，我們是需要轉化和更新，我們才能夠突破一種好像以律法為首的一種僵化的生命。而今天拉撒路的神蹟就講緊另一個更加嚴峻的生命的危機了，就當死亡來襲的時候，有什麼是真正會令我們恐懼，有什麼是會令到死亡變成了一種禁忌呢？一旦這個的死亡的面紗被揭開的時候，我們能夠發現什麼呢？這個呢，我想跟今天一起來到去看的一個很重要的地方。那我們剛才讀經文，那是一個的很長篇的故事，我們發現拉撒路的復活是很長，足足有四十幾節，我都選了其中一些的經文讀，沒有讀完。不過你會發覺呢，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就是拉撒路的復活呢，關於這個的角色呢，只有一至兩節的經文，很明顯呢他未必是那個的主角。相反呢，這個的故事的焦點呢，就是落在他身邊的家人馬大和瑪利亞身上，很具體地交代，當他們面對死亡發生在自己身邊的時候，他們裡面那種的掙扎，那種的內心的衝擊。事實上呢，死亡真正的考驗呢，不是給那些死去的人，而是給我們這些仍然在世的人，我們怎樣來到去處理那種跟死亡擦身而過那種的經驗，死亡帶來那種的創傷和哀傷，怎樣來到去處理呢？這個呢 是很可能很多時候我們沒有去討論的一個話題。作為一個牧者，我當然都有很多機會參與一些喪禮，最近也主持了很多的，甚至來到加拿大的時候都有機會主持喪禮。但是我自己真的面對很多這些情況，不過我自己去跟死亡很近的意識的時候，就說發生在幾年之前。在幾年之前就話說是我的大女出世的時候，那個時候有機會去進入產房，跟老婆來到去陪產，過程裡面一直都不順利，從這個的羊水穿了，跟著在那個的病床上面來來回回折騰了二十幾個小時都未出到世，又凍又肚餓。但是那個醫生呢，無論如何都不肯開刀，甚至打完那個麻醉針之後 都不肯開刀。就直到最後深夜的時候，有個的助產士就很緊張地走過來，他說你的 BB 心跳突然之間變得很微弱，要立刻推去這個 ICU 那裡做一個剖腹的生產。然後呢突然間遞上一份的授權書給我，就好像那些生死狀一樣，突然間呆了，即是我那一刻很緊張和很害怕，還有呢忽然意識到呢原來死亡呢是可以離自己那麼近，還有想到，為什麼我憑什麼來到去決定一個人的生和死呢？所有的事情呢都是迫在眉睫，你沒辦法，你根本沒有空間來到去思考，你只能夠快點去簽字。但在那個的推進了一個的手術室之後那一個鐘，做了很多事情，除了祈禱之外，那個腦是不斷在想很多事情，有很多的想法在那個的腦海裡面來到去徘徊。其中一個的想法就是，如果他們有什麼不測的話，神啊，我會不會繼續侍奉你呢？這樣，因為那時候我已經讀到神學最後一年了，要即刻出去，即是要準備進入教會來去服侍。我自己都很驚訝，自己原來都有一個這樣的想法，就是在死亡的威脅面前，人那個的信仰是不是真的能夠備受那個的考驗呢？特別是我們跟上帝之間的關係有沒有想像中那麼堅固呢？究竟是死亡那個的影響力大一點，抑或是上帝的愛對我們的影響力大一點呢？我相信這個也是今天拉撒路復活的故事一個令我們最扣人心弦的地方，因為這個的故事其實已經有一些細節講到這個的主題了。我們去看回那幾節的經文， PowerPoint 也有 show 到，第三節他說，主啊，你愛的人病了。這個就是那些的親朋戚友，就是那些家人告訴他，主啊，你愛的那個人病了。但同一時間呢也都有作者的描述，作者都是這樣認同的。第五節他說，耶穌是素來愛他們一家人的。第36節也都有第三者的印證的，那些不認識耶穌的人都這樣說，他說，你看他多麼愛他。作者刻意強調，死了的這個人不是路人甲來的，也都不是一些無關痛癢的人，而是耶穌所愛的人。特別如果我們知道，其實我們都知道神是很愛我們，不過福音書其實很少這樣說得很直白，因為特別可能中東人或者亞洲人，他們都不會表達情感表達得那麼直接的，所以這裡呢這樣去說呢其實是絕無僅有的。因此這裡也都給到我們一個的這樣的背景，就是說當他們跟耶穌有一個這麼特殊的關係的時候，都給了我們讀者呢似乎有一種的期待，就是究竟耶穌會有什麼的回應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作為被耶穌所愛的人，他們會不會向耶穌有一些大膽的請求，抑或只是逆來順受呢？這樣，所以我們首先將這個的焦點去擺落去看，究竟 这些被耶稣所爱的人会有什么反应呢？第一点我们去看到，就是当我们将那个焦点放在两姊妹身上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原来都有一个共通的反应。第一节第三十二节，当马大和玛利亚见到耶稣的时候，分别都讲了同一句说话，他说：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的时候，我的弟弟就不会死了。我想这句话最直观的理解就是，他们似乎多少都对耶稣有一些期望，甚至有一些抱怨，不满意耶稣来得太迟。事实上这个也是他们对这份的关系是有所期待，至少他们期待主耶稣这个爱是不会随便的缺席的，尤其在我们人生里面一些很关键的时刻，就好像我们对家人都有所期待，是不是？我们结婚或者我们入了急症室的时候，我们都会期待最爱的人在现场。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张力，就是耶稣爱他们，但是这份爱不在场。这种矛盾性就是让我们去感受到，其实信仰里面是有一种张力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很多人一种的疑问，就是当天灾发生，当死亡和不幸发生的时候，上帝啊，你在哪里呢？你究竟在不在场呢？这种的张力呢，是信仰和生活给到我们的。但如何去解答这个这样的问题呢？我们发觉除了代入这两个女士的角度来去看之外，我们还要去借助主角，究竟主角怎样去看这件事的呢？这个主角呢，他想我们留心一件事，就是说拉撒路这个故事呢，其实就好像那些电影或者一些优秀的电影的故事里面，他的剧情的发展呢，不会是单向的，即不会是一镜到底就拍着一个人，很多时候至少是双线发展的，是贯穿于不同的故事之间，并且故事与故事之间是留下一些伏线的。那我们去看回，就是说其实耶稣不出现或者耶稣故意的延迟是有目的的。第六节他说到，耶稣是仍旧住了两日，当他到达的时候，拉撒路刚刚死了四日。为什么这样做呢？就因为在犹太的文化里面，死了超过三日的人才是真正的死亡。所以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不是叫醒一个可能假死的人，而是一个完全死亡的人。正正就是因为这个神迹是很夸张，或者是能够完全带来上帝的荣耀，引起了犹太人那个的不满，或者引起了犹太人那个的杀机。所以我们会见到，就是刚才没有读完，去到四十六节到五十三节的时候，原来这个的神迹是令到主耶稣上十字架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而在那个故事里面，其实第八节也都讲到了，门徒也都说这一次的行动其实是很凶险的，因为近来那些犹太人要拿石头来去打耶稣。所以我们会将两个故事去并排来去看，这个故事表面上是讲紧拉撒路和他家人的故事，但其实这个经文从开头到结束都是讲紧一个更加重要的故事，就是耶稣的故事。因为主耶稣即将因为这个神迹要去上十字架了。换言之，就是说其实拉撒路的复活是以主耶稣的性命作为代价来到去换取的，让我们看到其实是一命换一命。这点呢，正好就呼应了前一章第十章讲到主耶稣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即意思就是说，其实主耶稣今次去到是有一个目的的，甚至他这样去的时候呢，很大机会是要为他来去舍命的。所以作者给我们看到，就是说 耶稣的刻意的言辞其实不是缺席的，相反是表达了他对这个羊是有一种舍身的决心。那给我们有一个怎样的意义或者一个印象呢？样其实神的故事和人的故事就好像今天那段经文一样，是双轨并行的，是同步发展的。人有自己的故事，人有自己的 agenda， 上帝也都有上帝的 agenda， 上帝也都有自己的故事，大家好像都是各自上演自己的故事。就好像我们未信主之前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我有我的生活，上帝你有你自己的忙碌，大家是各不相干的。我只是关心我自己的故事，就算我对神有兴趣都好，我只不过是想他参加在我的故事里面，按照我的 agenda 来到配合我的故事的发展就好了。就好像马大和玛利亚这样说，他说如果你早在这里 if 如果，其实就反映了我们不是那么满意我们当前那个的生活，我们的剧本，我们都很想拜托神，喂，帮我改下我的剧本就好了。但我们一直以来都对隔离发生的故事，上帝的故事没什么兴趣。直到有一天，当我们发现，就好像约翰那样，当他回望的时候，他发现其实上帝的剧本是有我的，我在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原来我一直在找那样东西都能够在上帝的故事里面找到答案。自此之后呢，我们才可以发展出一个我们的故事，就是说我的故事和上帝的故事怎样才找到那个的交汇点呢？关键就在于我们是不是都有发现上帝的故事呢？这一点就好像当年老的约瑟，他回望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他发现原来他过去那些的悲惨的遭遇其实都有上帝的计划和故事在当中，他其实是有一个特定的角色和安排的时候，他感到释怀。所以面对苦难的质问，上帝在不在场的一些的提问，确实不是一个那么容易解答的一个的难题。约翰这里都没有尝试用一种讲道理的方法来到去说服我们上帝在场，但是尝试提供了一个的角度给我们去反思，就是当我们习惯性地埋怨上帝不在场，上帝不在意我们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究竟有几在意过上帝的故事呢？我们有没有在意过他的故事呢？当我们转念去关心，当我们转念去在意上帝为我们做过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去停止那种的自怜自叹，我们才可以开始去发现呢，上帝其实就在你的故事隔离，与你一起来到去同行。那这个呢就是第一个的张力。第二个张力，我们去看到第二点，就是当耶稣真的来到那个地方了，剧情就移师到拉撒路的坟墓面前，那个距离死亡最近的地方。第33节他说，耶稣看见玛利亚哭，并且看见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心里非常激动又很难过。第35节，耶稣哭了。剧情告诉他，对于这个的弟弟的死，马大和玛利亚的反应呢是很不同。马大他玛利亚呢没有说话，他只是呢来到这个的坟前呢不由自主地喊起上来。耶稣见状呢也都一起来到喊。不过呢，耶稣这个喊的动作呢却是引起了呢周围的人呢很多的议论，特登呢要被约翰记载下来。想我想呢，他这两点的记载或者周围的人那个评论呢是一个呢很关键的点。犹太人就说，你看他几爱拉撒路，几爱这班的家人，其中也都有人呢就说了，他既然都开到死人的眼睛，为什么不能够叫这个人不死吗？ 前輩句咧就猶太人見到耶穌一齊喊，嚇冇錯，認為耶穌都係一種愛嘅表現。但係後一半句咧，佢係帶出一種嘅矛盾性啊，就係話佢既然咁愛佢哋，點解唔行一個嘅神蹟，令到佢哋，令到呢個嘅拉撒路從死裏邊復活咧？咁樣嚇，咁所以綜合起呢兩句嘅説話，我哋睇到啊，從呢啲嘅第三者嘅角度嚟到去俾我哋一個嘅看見，就係其實愛同埋死亡第二種嘅張力就係咧，喺死亡嘅面前嚇，或者喺呢個嘅墳墓嘅面前，耶穌嘅愛咧當然係在場啦。但係呢份嘅愛咧，就好似同人嘅愛咧冇乜分別嚇。面對死亡咧，除咗同人一樣喊之外咧，似乎咧就再無能為力啦咁樣嚇。愛，但係咧就係愛莫能助咁樣嚇。可能呢個咧亦都係好多人嘅經驗啊，亦都可能係好多嘅牧者啊或者信徒領袖嘅經驗。特別有時我哋要去安慰嗰啲嘅傷心嘅人啦。進出病房啦，探訪一啲嘅病患嘅時候咧，都會有一種咁樣嘅感覺嚇，愛，但係咧係愛莫能助嚇。咁有一次去聽有一個嘅同道分享啦，咁佢都好知心啦，佢就話咧，佢話做牧者咧，好多時候咧都被期待啊，你要去趕往咧會有嘅第一現場，無論係邊一個生咗小朋友啦嚇。入了金職室，甚至之前一些社會運動的前線，他都要被期待在場的。但很可惜，他又不懂得接生，又不懂一些醫療的知識，更加又不懂得政治。除了同行之外，他身處在現場就好像一個冗員一樣，毫無幫助。他完全體會到聖經所說，真是一個無用的僕人。不要誤會我，他這樣說呢，其實不是說貶低自己的召命，而是說我們所做的不過是效法主耶穌基督，但是我們呢是沒有辦法來到去取代到他的。我們都會有那種的人的限制，愛，但是呢愛莫能助。不過耶穌的愛是不是這樣呢？我們去看下去，原來耶穌這個的哭啊，他們的誤解 是有理由的。原來耶穌這個的喊在原文上面和這個瑪利亞和一些群眾的喊所用的字是完全不同的。瑪利亞他們用的字就是英文的 cry， 說他們很傷心或者很悲痛欲絕的那種的大聲的哭喊，但耶穌那種的喊 是 rip， 是一種的絕泣或者一種的很細聲的喊。點解耶穌會喊呢？33節就講啦，耶穌見到佢哋就心裏悲嘆，又甚憂愁。直譯嘅意思就係話咧，耶穌見到嗰啲人喊喺佢嘅靈裏邊咧，係非常之憤慨同埋憂愁嘅，係一種嘅好複雜嘅情感嚇。咁我睇釋經書嘅時候咧，我睇過一個咧相對嚟講最合適或者最合理嘅解釋就係咧。耶穌的喊，他除了表達出一種同人之間同行的喊，更加重要的就是他看到因為死亡對人所帶來的那種核制，那種的無助，他感到非常之悲憤。如果信仰的力量是帶給人盼望的話，他看到死亡帶給人真正的影響力，就是叫人失去盼望。因為死亡的本質咧係虛無嘅，就好似創世記第一章咁樣講嚇，地係空虛混沌，冤面黑暗，嗰種嘅狀態係虛無嘅。喺死亡面前咧，一切咧都似乎變得毫無意義啦，甚至咧連愛嘅力量咧都唔能夠勝得過死亡嚇。死亡好似俾我哋嘅感覺咧係會吞噬一切嘅。所以其實死亡的存在呢是深刻地影響我們在世生活的一種的態度。其中一種的態度的回應呢，如果你去看回聖經裡面呢，我們怎樣去面對死亡呢？其實一般人呢 都是有两种不同的取态的，一种就是逃避，一种就是积极地面对。在圣经里面，在哥林多前书这样说，他就说了，他说反正我明天都要死了，让我们都吃吃喝喝，尽情来到去放纵。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死亡的回应就是说，我们活在当下，我们尽量享受我们今天有的时光。另外一种呢，对死亡的态度就是，喂，我们要对抗死亡，在我们人生仅有的光阴里面，我们要为我们的生命留低意义。就好像古人经常都说，不能够流芳百世，都可能 要做些事要人记得他。死亡带给人有一种这样的焦虑，在我们盖棺定论之前要去享受生活，或者要去设法留下一些影响力。这种死亡的焦虑其实都会影响我们的生活的。譬如很简单举一个例，为什么我们会抢口罩？为什么我们 会抢必利痛？其实潜台词就是说，喂，我你死不紧要，最紧要我不要死。其实这种就是现代版的追求长生不老。很多时候我们为了对抗死亡那种的焦虑，其实我们是不经意带来了更加多的死亡。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看，刚才用了这么多的时间来去说，就是说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要么就是逃避，尽情来去放纵。另外一种的角度就是尽可能把握的光阴，留下一些意义。大部分是这两条的路线。所以我们要去看，就是说主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带来了一个怎样新的意义呢？他教我们去面对死亡的时候，有没有第三条出路呢？有没有新的可能性呢？那我们去看到，就是主耶稣他藉着从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向我们展示了其实是有第三条的出路的。他选择直接这样揭开了死亡背后的面纱。没错，死亡似乎是可怕的，他可能都会吞噬很多的东西，但是有一样的东西连死亡都没有办法拎走的，就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上帝的爱是经得起死亡的考验。我们留意回经文第43节提到，他就说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方法是怎样做呢？他就说，说了这话，他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个死了的人就出来了。这里耶稣叫拉撒路复活的方法和他之前做过的任何一个神迹可能都不同，是吧？没有涂泥，也都没有按手在人的身上，只是呼叫，用叫的方法就能够叫拉撒路出来。表面上看，这个动作是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的，但如果结合前面第十章耶稣是很牧人的讲论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是一个 很重要的答案，就是说耶稣他提到自己是好牧人，好牧人愿意为羊舍命，因此他敢冒着这个生命危险来到去拯救拉撒路。但同一时间呢，他也都这样讲，他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都认识我，他们要听我的声音。所以当这个好牧人耶稣去呼叫他的羊拉撒路出来的时候，他就回应了，他就走出来走出这个坟墓。所以简单的几节的经文透露出一个不简单的讯息，世界上究竟有什么事物能够胜过死亡的威胁，胜过死亡的捆绑呢？答案就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那份好牧人和羊之间爱的关系，就算是死亡亦都不能够去阻隔到。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能够更加好地理解耶稣的宣告，他说 生命在我，復活也都在我，凡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这个的不死呢，其实应该更加重要的就是指出是我们之间和上帝的关系是永远不会受到阻隔的，而不是肉身那种的不朽。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位的拉撒路，他虽然这一刻復活过来，但是下一刻他都有机会呢，这个肉身是死了。但是没问题的，只要这份的关系仍然不死，仍然都是活着的时候，当主耶稣再来，第二次再来去呼叫拉撒路的时候，他又同样会活过来。所以真正不死那样东西，是我们和上帝之间那种的连结，那种的爱的关系。一旦建立了这种关系的时候，确实是有那种的永远活着的可能性。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中国人经常都这么怕死这件事呢？是吧，即很多时候我们都受文化影响，就是说未知生焉知死呢，死亡好像是一个的谜这样的，死亡会拎走很多的东西，但好像不能够留下一些什么。所以死亡是会成为了人一个的禁忌，在他的背后有很多的未知牵动着呢，很多我们一些的焦虑和惧怕的情绪，究竟死了是怎样。不过耶稣这里却是反其道而行，他选择将这个的死亡的面纱向我们揭开。原来死亡虽然是可能带走很多东西，但是有一样东西是我们至少应该知道的。死亡有很多的未知，但是这里给我们知道一样东西，就是并且我们需要是笃信不疑，就是死亡的力量呢是不能够胜过上帝那个爱的力量。死亡是不能够胜过爱的力量。就好像保罗所说，他在罗马书这样说，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深处的，是别的手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主耶稣基督入面的。是不是弟兄姊妹，写到这个的讲章的时候， 我自己 都有一种 的激励，就是给这个的复活的好消息来去提醒究竟我们或者我自己怎样 去面对死亡呢。这样我想起自己其实都不是说很怕死的，但是呢我自己至少呢就是活在一种的死亡的焦虑底下的。因为呢我爸爸 是比较早过身，所以我妈咪呢就经常提醒我一样东西，你要读好书，你这样才能够改变命运，你这样做呢才能够去弥补爸爸死亡带来家庭这个的焦虑，你的努力就好像去弥补他不在场所带来的那种的不安。所以这种的焦虑的意识呢都经常提醒我，你不要松懈，你不要浪费那么多时间，你要不断去装备自己等等。同一时间我都发觉呢自己不是很懂得享受生活，或者不是很懂得享受生命。我没想到即这种的模式呢其实都 会带到加拿大，即不会说文化改变了呢自己都改变了。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一种这样的焦虑，可能我就是受家人影响，可能大家就是我为我的子女，我八年之后他会怎样呢，我都会有一种这样的焦虑。但是其实复活给我们那个的好消息就是，究竟我们对生活这么努力背后那个的动力在哪里呢？是不是因为那个的死亡的焦虑那种的不安感驱使我们要变得更加努力，要变得更加好呢？抑或是因为从上帝而来那种的盼望，主耶稣那种的永不止息的爱，那种连死亡都没有办法中断的关系，给到我们有一种的勇气，有一种的喜乐，继续在前面来去奔跑呢？ 我相信这个就是复活带给我们一个的真正可以有的影响力。他是不是继续拘禁着你呢？死亡那种的焦虑，抑或你已经在这种的焦虑里面走出来了。最后引用一个的神学家他所说的说话，他的原文就是英文，你有兴趣自己去看英文。他就说其实相信复活呢，其实我们不是只相信一个的理论，不是相信一种的事实，而是相信复活之后我们会成为那样的人。那个怎样的人呢？就是深信无论这个的绝望，这个的哀伤有几深刻都好，神呢仍然都能够在那个的绝望的深处呢，在其中有喜乐可以涌流出来。这个就是那些真正明白了复活的道理的人，在他的生命里面呢，就算他遇到绝境，仍然都有那种的喜乐涌流出来。因为他知道死亡不能够拘禁他和上帝之间那种爱的关系。让我们一起来到去祈祷。亲主，我们去多谢你，你藉着拉撒路复活的故事，这个伟大的神迹来到去激励，也都去鼓励我们。当我们说你的神迹是要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丰盛，我们要在当中去得着生命的话，我们真的要去恳求你，藉着你的神迹给我们今天就要去得着那个的生命，并且得得更加丰盛。我们不需要将来到复活那天才去经历，而是我们因着知道你已经将死亡的面纱揭开，你已经将死亡的权势胜过的时候，我们能够得着盼望，能够得着力量。主，我们求你来到去帮助带领，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门。